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艾利森·高普尼克，他写过一本书非常有名，叫做《宝宝也是哲学家》。他说呢，童年是一段专门用于学习和想象的时光，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关键。今天的节目，我们尝试去探讨一个也许是历久弥新的话题吧，我们该怎样守护童年。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条微博，一位年轻的母亲因为自己两岁的小女儿展现出的绘画天赋而焦虑不已。这位母亲的两难在于，如果我此时不加以培养，是否会剥夺了孩子未来的机会？但是如果我把她送去学习，是否又毁掉了她对绘画的天然爱好？按照传统智慧呢，这是一个不难做出的选择。对中国人而言，在天性和文化构成的矛盾当中，我们强调的呢，往往是以文化化天性。在当下与未来构成的矛盾中，我们总是强调牺牲当下以成全未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嘛。与此后漫长的一生相比，人生最初那几年时光的快乐似乎是可以被牺牲的。一直以来，我们都无从得知或者不愿意去探究这种牺牲真正的代价是什么呢？所谓童年，是鉴于儿童的未成熟状态，需要专门隔离出一段时间，使他们免于生活的危险和负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成人正是童年的最终产物，儿童必须通过学习应对成人社会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未来生活的挑战。科学家说呢，比起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的脑生长得更慢，骨骼骨化得很晚，新生儿的未成熟状态更为的彻底，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父母的照料。但是呢，这种不成熟并非儿童必须经历的某种缺陷，而是在儿童的生命和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适应作用。童年期的某些特征也不是为了成年期做准备的，进化通过这些特征使得儿童适应他们当前的环境，而不是为了他们适应将来的。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人的成长过程中不一定都是在进步，有些能力可能越大越消退。比如小孩在恰当时期问出为什么，以最单纯的问题来问各种理由、原因或者可能性，而那不是大人一时可能回答的。可是年纪越大，这种能力会渐渐地消失。雅斯贝尔斯的这种观点呢，也越来越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如果我们关切的是成人的能力，比如专注力、执行力、规划力，以及面对危险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儿童的确并不高明。但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好奇心、想象力、学习能力，笨拙的则是成人了。童年这段受到保护的漫长未成年期，在人类改变世界和自身的能力上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儿童也并非只是未开化般的大人。用心理学家艾普森·高普尼克的话来说，婴幼儿的心智与成年人的心智之间不是未成熟与成熟之间的关系，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智，两套系统，各自承担不同的进化功能。一个人从儿童到成人的跨越，不是单向度的增长，而是从毛毛虫蜕变为蝴蝶的质变。尽管儿童在这个过程中更像是从活力十足四处漫游的蝴蝶，变成在成长之路上缓缓前行的毛毛虫。也许是时候应该认真思考一下，那些对于童年自以为是的牺牲是否值得呢？罗梭说过，在宇宙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他的地位，应该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罗梭也因此被认为是儿童的发现者。在他之前，没有人认为儿童的特点，比如自发性、 纯洁、好奇、欢乐是值得培养和赞美的。1960年，法国学者菲利普·阿莱斯写过一本《儿童的世纪：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儿童与童年》。根据他在书中的考证，16世纪以前，童年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当时孩童的死亡率很高，能够活到7岁才承认生命的开始，之后呢，就被视为一个小大人，脱离父母的监护，在成人世界中独立求生存。很多孩子其实是仰仗着陌生人的慈悲存活下来的。而随着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进程与近代教育、近代产业、近代信息传播技术等的发展，以及中产阶级的成长等等，儿童与成人之间才逐渐有了具体而分明的分野，出现了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服装、图书、游戏、教育课程，区别儿童犯罪与成人犯罪的法律等等。1750年到1814年，有2400本不同的童书问世，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童书的存在。另外，幼儿时期死亡者有刻墓碑，也是18世纪才成为普遍的。至此，童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被隔离出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童年期的孩子们在身体、心理和教育上都表现出有独特的需要。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观点最能代表这个时期西方人对于童年的观念。洛克认为，童年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阶段，在此期间，儿童只是一个未成型的大人，一块心灵的白板，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羞耻感的培养，才能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年人。他尤其强调，羞耻之心是童年与成人的分野。假如你能使孩子珍惜名誉、憎恨耻辱，你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植下了正确的原则。而与洛克不同的是，卢梭第一次提出童年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也是天性保存的最完全的时期，它并非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卢梭也并不排斥教育，在他那本著名的《艾米尔》中，他这样写道：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就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部要由教育赐予我们。但他认为，人的成长受制于三种教育，分别是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和物的教育。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教育是人的教育，我们从影响我们的事物中获得良好的经验则是事物的教育。在这三种教育中，自然的教育是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的，而事物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可以由我们决定，只有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加以控制的。所以，教育首先要遵循人的天性，同时兼顾其他两方面的教育。好的，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素描时光，我是樊素。童年的话题我们才刚刚开始，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说说当小孩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我们开开心心在
有一本英文书，书名翻译过来呢叫做《大人物解答小孩子提出的大问题》，这是一本问答集，编辑呢从十所英国小学上万名4到12岁的孩子提交的他们最想得到答案的问题中选取了100多条，请国际知名的学者非常认真的回答。专家的回答固然是亮点，但是对成人来说更有兴趣知道的是孩子们到底都问了些什么呢？有的问题要是几乎每个小孩都会问的，比如说为什么恐龙灭绝了而其他动物没有呢？有外星人吗？吃虫子会有事儿吗？为什么猴子爱吃香蕉呢？为什么我自己隔置不了我自己？有些问题呢就很像是天才少年提出来的，问道：人脑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东西吗？我的大脑是怎样控制我的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永生？上帝是谁呢？有些问题呢就挺成人化的，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感到无聊啊。有的问题非常有趣，小孩问：如果一头奶牛一年都不放屁，然后它放了一个大屁，它会飞到太空中去吗？而最俏皮的对答呢，我想应该是这个吧。小孩问道：我们为什么在晚上睡觉？回答问题的呢是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他说呀，等到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就白天也能睡觉了。因为这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啊，怪不得刚才说那本书它可以起名字叫做《宝宝也是哲学家》呢，还真是这样。20世纪最伟大的发展心理学家约翰·弗拉维尔曾经说过，他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的所有学位和荣誉，以换取在婴儿的脑子里待5分钟，感受一下他们对于世界的感受和认知。宝宝也是哲学家的作者艾丽森·高普尼克，他就建议说，不妨想象一下，你第一次来到巴黎，对于一切一无所知，没有计划，也没有目标，什么都瞧着新奇有趣，然后在某个咖啡馆喝了3杯双份浓缩咖啡之后，又坠入了爱河。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使得婴幼儿获得惊人的学习能力。每个人在生命最初的这几年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此后的任何时期。婴儿一生下来，从人生最初的2个月里就开始运用各种感知觉，4个月左右就能够准确地伸手抓物，5个月左右就能独坐，8个月左右就能扶持站立，到12个月左右呢就可以行走了。从精神成长的角度来看，感知、伸手抓物、独坐、站立以及行走等逐步改变着婴儿对环境的体验，影响着婴儿理解自我、物体以及他人的方式。6岁左右，他们已经能够通过模仿、指导和实践，掌握自己所处文化中的成人技巧，包括捕猎、带路、做饭，甚至带孩子。而到了青春期，当他们希望结束自己的无助状态，独立行动时，之前的童年经验已经为他们训练好了一系列新的执行能力，比如说行动、计划、控制和意志。艾丽森·高普尼克认为，在理解真实世界，包括人的层面，儿童的思维方式类似于科学家，他们会观察、假设、推理、实验、求证，由此形成对于周遭世界的因果脉络图，并对其可能性保持足够开放的态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花椰菜的实验， 艾丽森·高普尼克发现15个月大的宝宝还没有他者的意识，他喜欢花椰菜就认为别人也喜欢。到18个月大的时候呢，他已经明白虽然他喜欢饼干讨厌花椰菜，并不代表别人也是这样。于是他认为这个实验呢，可以得出两个惊人的结论。第一，在三个月的时间之内，婴儿的认知就有了如此神速的进步，洞察了人性的一个巨大奥秘，也就是我与别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第二，婴儿很善良，他们意识到自己应该帮助别人达成心愿。根据艾丽森·高普尼克的研究，儿童很早就懂得揣摩母亲的心意，并根据对方的回应发展出内在运作模式。比如安全型的婴儿断定照顾者会尽快地安抚他们，会迅速地恢复良好感觉，而逃避型的婴儿认为表达痛苦只会引起更多的不幸，焦虑型的婴儿则不确定安抚会不会奏效。这些模式啊，与对外在世界的认知理论十分相似，只不过它是关于爱的理论。对婴儿来说，没有什么比学习这个更重要了，因为在整个的童年期间，他们必须完全依赖照顾者才能生存，没有照顾者也就无所谓童年。一个2岁的孩子不乖的时候会伸出手接受挨打，而这会让他的母亲更加难堪。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常常会靠近被禁止接触的物体，并露出灿烂的笑容。他们会在你面前坚定勇敢从容地去触摸电灯开关，或者不断地靠近被禁止的物体，直到精确到只有几毫米的距离，然后盯着你看。他们坚定地看着你，是因为你和你的反应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而不是电灯开关。如果孩子是萌芽的心理学家，父母则是实验室里的老鼠了。儿童对于周围的世界似乎有一种探索的本能，但是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那么长的童年，除了因为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动物界，我们比其他物种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世界，学习越来越复杂不断变化着的生存手段之外，还因为儿童要训练一种对于人类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能力，那就是想象力。儿童对假扮、假装游戏的热衷是一件颇让人费解的事情。3岁的儿童在想象世界中度过的世界远远超过在现实世界。无论是堆积木、按下百宝箱的按钮、玩过家家、假装自己是公主、王子或者美人鱼，游戏本身没有明显的重点、目的或者功能，它不是对未来生存技巧的预演，但这些无用的行为具有一种特殊的、典型的人味，并且深富价值。按照阿里森·高普尼克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在利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就是他们的科学理论，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有什么样不同的姿态。而在构想一个虚构世界时，他们的方法呢，类似于小说家或者戏剧家。或者说，小说家和戏剧家只是保留了童年时代的爱好，那就是游戏。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I love your skin so blue, I do. I love the way you slither when you come up to the door. I love the trail of slime you leave across the hardwood floor. I used to love the pretty monsters scaring me to death, but now they're just a dime a dozen, hardly worth my breath. For you are my scream.Come true, and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o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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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lay, olay. kisses taste like glue. Your snaky hair keeps waving in the moments when we're kissing. Are you whispering I love you, or is it just your hairdo hissing? I love to rub your aching feet, to me they look identical. I love to take you dancing, sweep you off your tentacles, for you are my scream come true. And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And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好，欢迎回到素描时光，我是凡素。我们说的这位美国的心理学家艾利森·高普尼克呢，他相信两种根本能力，也就是发现世界的真相可以理解为理论，和创造新世界理解为想象，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人类最重要的进化优势。理论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而且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的，以及怎么能够到达那个可能性。当儿童学习和想象的时候，他们是在利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可能性。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专心致力于学习这世界上的一切，以及想象这个世界还有哪些不同的可能性。等到长大成人，我们就把自己学到的和想象出来的付诸实际。童年，一段被父母之爱保护着，专门用于学习、游戏和想象的时光，因此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因为它的存在，人类跳脱了进化的限制，而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和发明能力。用艾利森·高普尼克的话来说，孩子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研发部门，也就是提出前瞻性想法的理论家或者献策者。成人则是制造与行销部门，孩童提出发现，成人负责落实这些创建。他们想出百万个新点子，绝大多数毫无用处，而成人则负责把其中的三四个好点子实现成真。这位心理学家接着说，改变想象与学习的所有历程，最终都取决于爱。人类照顾者对自己孩子的爱，不但表现方式强烈，而且非常耐人寻味。那种爱是人类变化的动力之一。人类父母的爱不只是一种未开化的初始本能，而且是动物哺乳行为的延续。那加长版的父母职责，在人类最精良且特有能力的出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漫长的童年时光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我们能够仰赖照料着的爱。我们可以从长辈发现的事物中学习，因为那些慈爱的养育者愿意投身教育我们。少了母亲般的照顾，人类不只会缺乏哺乳、温暖和安全感，同时也会出现文化、历史、道德、科学与文学匮乏的窘境。好，这是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利森·高普尼克对父母之爱做的一番非常浪漫的描述。但是回到现实，尤其是在中国，作为童年最重要的守护者，父母经常陷入一种价值的两难境地。作为父母，他们本能地意识到儿童的天性是美好的，应该珍惜他们当下的童年，但是在理智上，总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在背后催促着，必须为他的将来做好准备呀。台湾学者熊秉真写了一本书，叫做《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他谈到过去几千年中国主流幼儿教育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在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上，如果用19世纪末以来近代史的标准衡量，其中的许多主旨很容易被视为一套成人中心或者家长制的设想。 第二个特征是它所带有的强烈的功能论和目的之上的特质，也就是说，不但整个人生的意义在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追求快乐人生，充实满意或者健康活泼。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儿童的存在是为了变成大人，当然最好是一个成功而有用的大人。至于童年阶段本身未必有特别的意义，许多小孩原本容易有的一些特征，比如说爱吃、爱玩、好动、好奇等等，在及早学成做人的终极目标下，容易变成无用的麻烦，甚至是惹人烦、讨人嫌的坏毛病。第三个特征是道德色彩之重，要小孩从小就学清心寡欲、省吃俭用、轻身慢动，希望造就一个人见人赞的小大人，所谓的举止俨若成人。虽然很多现象早已不符合今天的现实，但是中国长期的功利主义育儿传统在潜意识中恐怕仍在影响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很多选择。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里，父母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已经很难了，再加上商业力量利用他们的群体躁动心态鼓吹各种儿童潜能开发，儿童的早期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却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忽视了儿童的内在天性。很多研究被歪曲了，以便迎合人们关于儿童能力的新观念。一些报告指出，对胎儿心率的测量发现，胎儿可以分辨母亲的声音和辨认其他的声音。一些人把这一发现加以延伸，创建了一整套的教育规划和孕期大学，指导父母为尚在子宫中的胎儿读莎士比亚的著作，演奏莫扎特的音乐。据说这样做可以提高孩子的智商，帮助孩子在竞争中取胜。其实直到今天呢，我们对于教育到底怎样影响人的学习仍然所知不多。有一些东西固然是可教的，比如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指向性的教学也能让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上做得更好。但是好奇心呢？创造力呢？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些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能力。关于儿童教育的科学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成长都遵循着生物发生和精神发生的规律，这是自然的法则。无视自然，企图跨越成长的某个阶段，很可能导致儿童的心智、社会阅历、道德的缺陷。这样，纵然赢在了起跑线，却输掉了整个童年，甚至人生。曾经有人问过弗洛伊德，以前维也纳街头到处可见的擦鞋童后来都做了什么。这些鞋童精明世故，能言善道，因而颇得顾客欢心。弗洛伊德思考了片刻，回答说，他们后来都变成补鞋匠了。因为这些鞋童成长得太快，他们的人格特质过早地被定型，几乎没有给未来人格的发展预留任何的空间。
Watching the skies, hoping for the best but expecting the worst. Are you gonna drop the bomb or not? Let us die young or let us live forever. We don't have the power but we never say never. Sitting in a sandpit, life is a short trip. The music's for the sad men. Can you imagine when this race is won? Turn our golden faces into the sunPraising our leaders, we're getting in tune. The music's played by the madman.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to live forever, forever and ever,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Stay young. It's so hard to get old without a cause. I don't want to perish like a fading horse. Youth's like diamonds in the sun, and diamonds are forever. So many adventures couldn't happen today. So many songs we forgot to play. So many dreams swinging out of the blue. Let them come true.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韩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好，欢迎回到素描时光，我是樊素。最后跟大家讲一位中国爸爸的育儿故事。这位爸爸呢，名叫杨正，他在微博上的标签是新浪微博推荐爱你图画书最多，童书图片最精美的人，争取做最好的童书阅读推广人。他每天保持和女儿做至少一个小时的睡前阅读，并把阅读的感受和绘本的大致内容发到微博上。一开始只是无意识的私人记录，但是累计至今呢，已经在微博上记录了200多本和女儿共同阅读的绘本，并应邀在一些媒体上做童书推荐。杨正对自己的童年回忆乏善可陈，没有书，没有歌，也没什么好玩的。作为1965年生人，杨正说自己童年快乐的记忆太少，如果有一点，也是那个时代因为物质匮乏而凸显的亮点，不值一提，那就是过年的时候可以穿新衣服，有2毛零花钱什么的。虽然60年代中国的乡村呢还比较常见，但是杨正的童年呢没有从自然中得到多少乐趣，生活中的浓厚的政治阴霾也笼罩了孩子的童年。他说他记得他弟弟有一次在领袖的画像上画了胡子，可把他爸妈给吓坏了。他说有这样一个秘密是很可怕的，非常揪心的。杨正小的时候呢喜欢看书，经常会去家里书多的同学那儿。他小时候呢比较呆，说妈妈呢教几个字他可以一个人写半天，但他的阅读机会呢并不多。 印象最深刻的一本童书是八岁的时候，身为军人的父亲送给他一本儿童文学，叫做《浙东的孩子》，讲的是浙东地区有台湾潜伏回来的水鬼，孩子们如何缉拿这些水鬼的故事。他说看完以后呢，看谁都像特务。他说呢，这也是有一次让他看到女儿的绘本落泪的原因。有一天他为女儿采购了一大箱的绘本回家，路上太累了，他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拿出一本绘本出来翻，看到一本绘本叫做《100万只猫》，是美国早期的经典之作。他看到最早的出版日期是1928年，比他父亲年纪还大，他当时就落泪了。他觉得我们的童年完全被割裂了，这么好的书被隔绝在国门之外，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伤心。缺少阅读，缺少户外，也缺少快乐的童年，让杨正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遗憾。他说，如果我从小也有这么多的好的绘本看，我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看世界呢会有更多的角度和方法，我会更加能够体会和发现美。我和父亲之间呢都羞于表达爱，我到现在都难以启齿对父亲说我爱你。杨正说，每个成年人在面对自己孩子的童年时，潜意识里都有弥补的心理，自己童年缺失的在孩子身上弥补回来，也可以解释为一种父母的爱，自己没有得到的美好的东西希望能让孩子感受到。在他女儿出生64天的时候，杨正就开始给他阅读一些简单的婴儿画报，虽然孩子并不识字，但是听到父亲阅读的声音，他的眼睛里有光。快2岁的时候，他在一位做出版的朋友推荐之下，第一次在批发市场为孩子选购绘本。这种童书呢，有点类似于小时候看的小人书，但是画面呢多为彩色，印制呢也更加的精美，也不单纯是讲一些经典的传统故事、民间故事，而涉及很多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问题，比如说对世界的好奇、对自身情绪的管理等等。举个例子，生气的情绪，当弱小的孩子在现实中遇到他的能力无法超越的障碍，或者成人世界的强大规则违逆了他的心性，生气是孩子无奈又无法控制的情绪表现。杨正就记得有一本绘本叫做《我生气了》，就是用孩子的语言去解释生气这种情绪。他怎么写呢？他这样写，生气就是肚子有个大火球要爆炸，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情绪，当肚子里出现了这个火球时应该怎么办呢？杨正记得他女儿非常喜欢这本书，反复的看，对孩子来说，他们也通过绘本找到了认识自己内心世界并且消除恐惧的方式。他说有一天呢，他妈妈回家了，发现不到2岁的女儿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说我生气了，我正在灭火球呢。但是呢，所有好的工具要运用得当，必须要使用的人付出时间和心力，育儿就更是这样了。当开始和孩子的绘本之旅时，杨正还陷在双城记的分裂感当中。孩子和妻子呢，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香港，而他在深圳一家报业集团担任发展研究部主任。到孩子2岁半该上幼儿园的年纪，刚好碰到国内发生一系列针对孩子的暴力袭击事件，杨正于是决定让孩子在香港上幼儿园。两地分隔，杨正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多，他开始萌生辞职的念头，但是要放弃这个报业集团的中层位置，相当于放弃一笔不菲的收入和自己用几十年时间铺就的职业道路。而直到去年的2月份，杨正呢才最终决定辞职回家，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陪伴孩子的童年。除了给孩子阅读，他还把自己童年缺失的户外活动也尽量的弥补给女儿。每周他们会去住所附近的山上游玩2-3次，有一次雨后爬山，女儿滑倒了，身上沾满污泥，他把泥土放到鼻子下说，这泥巴是有香味的。还有一次他们进山走了一条非常偏僻艰难的路，出山的时候夕阳西下，余晖照耀着山石，女儿对爸爸说，太阳落山的光线照在石头上多美呀。当记者通过电话跟杨正讨论孩子的童年时，在旁边的女儿突然间插话了，她对杨正说， 《我爱爸爸绕过地球一圈》。杨正说，我觉得这就够了，我希望他能够过一个自由的、无忧无虑的、有记忆的童年。他对自然的感受，对书本的感受，是我带给他的，还有对人性的理解、宽容、是非观，他在童年获得的这些一生受用。杨正并非只是付出时间和爱，他也收获了很多和女儿共处的快乐，甚至还有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他说，我看了这么多国外的经典绘本，也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我想今后等女儿上小学了，我会去做儿童阅读的推广人，还要自己写一些原创的图书，这是我将来的职业规划。好，回到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果你是那位年轻的妈妈，你是会送已经展露出绘画天赋的女儿接受培训呢，还是让两岁的女儿待在家里让她自由发挥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素描时光的全部内容。凡素在香港，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意见想要告诉我的话，可以在凤凰 FM 的 APP 里面留下评论，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搜索凤凰 U-Radio 中横线凡素。再次感谢一个小时的陪伴，下周再见。
风吹来的一片地平线，辽阔的天长，然后你就看得见。
风筝就该越飞越高，越看越远。
在你身边保护着你，爸爸实现。
梦要追，
我陪你追。
我要去，
梦想没界限。小小年纪别太傻，我会牵挂。
梦要追，
我陪你追。
我要去，
一起去实现。陪着你不放弃，要努力，梦要开始，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 踏上彩虹的街，肩并肩越过山巅，陪你飞越更高的天。
天大地大我不怕，我有想法，
小小年纪别害臊，我会牵挂。
梦要追，
我陪你追，
我要去，
一起去实现。身边保护着你，把把实现。
梦要追，
我陪你追，
我要去，
陪着你去，
去实现，
一起实现，实现梦想，
梦想没界限。陪着你不放弃，要努力，梦要开始，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梦就在你手心，放手飞，永不停歇，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陪着你不放弃，要努力，梦要开始，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梦就在你手心，放手飞。